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首先祝在座的各位母亲节日快乐。在开始正道之前，我想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当中哪一节经卷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来命名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其实排除法就行。圣经当中有哪几节，有哪几卷书是由女人的名来命名的，然后再从女人里面找一位是做母亲的？有没有？那可以大一点声吗？哈，要知道就大一点声，别客气。路德记，对吧？路德记，对，讲的对。那么路德记讲的是关于神的救赎。路德为什么那么伟大呢？因为路德是波阿斯的妻子，是大卫的曾祖母，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路德这么伟大。路德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旺夫；第二，旺家。他使他的丈夫特别兴旺，他使他的家世特别的繁盛。这样的女人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才德的妇人。刚才我们读了，有些弟兄大家读经，才德的妇人，在箴言31:10-31，这段经文是圣经当中描写才德的妇人最经典的经文。刚才刘宪已经读过了，我给大家再读一遍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她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，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这段经文给大家打在了咱们程序单的第四页，大家可以参考程序单。这段经文不需要来回翻圣经，待会儿要翻圣经的是另一段经文。如果没有程序单的，请尊荣姐妹给大家发一下啊，咱们程序单应该够用。那么在这里提到了才德，这是描写才德的妇人。才德就是品格美德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看总结一下，在这里有几大美德，主要有四大美德。讲这个才德的妇人呢，有四大美德，都有哪四大美德呢？第一，怜悯别人。第二十节，刚才我们读讲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第二十节，怜悯别人。第二个美德叫追求认识神。第26节讲这么一句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然后呢？在三十节也讲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。箴言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我们看他一说智慧啊，仁慈的法则，这个就指神的话，圣经的教导。那么他说他说话有智慧有仁慈，就说明这位妇人他遵守神的诫命，虔诚敬畏神，追求认识神，亲近神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追求认识神。第三点，懂得满足。在第25节讲，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啊，箴言也讲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所以人有一颗满足的心，神就赐给他平安的喜乐。当你懂得满足，就喜乐。第四个美德是智慧勤快。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有大量的描写这个人啊，手勤快，然后又心灵手巧，讲的是这样哈，很多。所以才德的妇人呢，第一兴旺丈夫，第二呢不但使自己蒙福，也使家人乃至整个家族都蒙祝福。箴言是一本智慧书，告诉男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获得智慧。那么取得一个才德的妇人就是有智慧的表现。其实对一个男人和他家庭来说，最幸福的就是娶到一位才德的妇人。我们今天讲有这么一位才德的妇人，她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是一位无名氏。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下4章8到37节，大家愿意看手里的圣经也行，我也打在了屏幕上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邀请在座的每一位都读经。首先呢，偶数节是女士读，奇数节是男士读啊，咱们交叉着读，女士读偶数节，男士读奇数节，把这段读完哈。首先开始偶数节第8节，请女士一起读。妇人对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
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个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，有座子，名为床台，他来到我们这里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
一日伊丽莎来到那里，就进了那楼躺卧。伊丽莎吩咐仆人说，你对他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？他回答说，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。伊丽莎说，再叫他来。于是叫了他来，他就站在门口。
伊丽莎说，明年到这时候，你遇到一个儿子，他说，神人，我主啊，要他养妻母婢女。
妇人果然怀孕，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伊丽莎所说的。他对父亲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他父亲对仆人说，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
仆人抱去，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上午就死了。
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。丈夫说，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夫人说，平安无事。
于
夫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地看见他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：“看哪，苏念的妇人来了。”妇人上山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：“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”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：“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，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。”
孩子的母亲说：“我借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来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并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伊丽莎起身随他去。
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。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，告诉他说：“孩子还没有醒过来。”
伊丽莎来到，进了屋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。
他就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，他便祈祷耶和华。然后他下来，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，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打了七个喷嚏，就睁开眼睛了。妇人就进来，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，抱起他儿子出去了。前面这段经文讲了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女子的。这位女子是活在以色列的南北国时期啊，当时是南国犹大，北国以色列。北国以色列有个地方叫苏念，这位妇人就生活在苏念这个地区。当时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的人很多，但是苏念女子却不是这种人。伊丽莎是一位先知，是在北国以色列的一位先知。当时北国灵性属灵极为低落，好多人都敬拜假神，敬拜偶像。那么先知的工作呢，就是要经常去传讲神的话语。什么是先知呢？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传讲神的话语，并且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。所以他到处去传讲神的话语啊，带人悔改归向真神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还要做门徒训练的工作，还要训练门徒。那么伊丽莎他经常来往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伊丽莎的家呢住在亚伯米和拉，他工作的地点常常是在加密山。加密山那块可能有个先知学校。伊丽莎从家亚伯米和拉走到加密山，中间就是苏念。从家走到苏念大概走一天的路程，从苏念走到加密山大概走一天的路程。所以这个苏念是他在两地之间旅行的必居之地，必须要在那儿停一下歇个脚，在那儿吃点饭过个夜。所以苏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我们看这个传道的工作非常辛苦啊，当时旧约时期先知干的活就跟咱们现在牧师干的活一样，得传福音，然后还要门徒培训啊，教会的两大任务。先知这工作很辛苦，生活也不富裕，可能常常风餐露宿。就是在苏念这里，这位妇人向我们展现了他才德的一面。这个故事首先告诉我们，第一，才德的妇人怜悯别人。第一，才德的妇人怜悯别人。伊丽莎常常旅行要经过苏念，在苏念停留。那么在这里就要住店呐，就要吃饭呐。有一天他走到这里，遇见了这位妇人。圣经说这位妇人叫什么呢？大户的妇人。 大户的意思就是家境很富裕，很有钱，在当地。出内妇人可能啊，看见这位先知穿得挺寒酸的，没什么钱，很疲惫，然后也很饥饿，就把他强拉到家里来，请他吃饭，给他强拉进来就请他吃饭。书念的妇人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同情穷人，看到有需要的他就怜悯，就尽量的帮助。大户人家的主人呢，他有能力有条件来做善事来接待人，最重要的是愿意接待，能付诸行动。所以不是有钱人就一定怜悯别人，但有钱人也不一定就为富不仁。他是不是能怜悯别人跟有没有钱没关系，关键在于人心。所以圣经说，人一生的果，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里讲书念妇人接待先知以利沙，实际他可能经常这样做，不仅仅是对以利沙一个人，他曾经接待过很多人，把看见很多穷人有需要的人都强拉到家里请他们吃饭，所以帮助人对他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已经，因为他本身就有怜悯人帮助人这个美德。那么这个美德为他带来的祝福，圣经希伯来书13:2说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里讲到天使，天使在圣经原文希腊文另一种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使者、信使，英文叫 messenger。 从传统来讲，我们都相信，犹太人也相信，天使是灵体，服役的灵，是灵界的受造物，但是也的的确确圣经有这种用法把这个使者也叫 messenger， 或者换句话说，这个词代表的不一定是这种灵界的受造物，也可能指的是人。那么这位先知以利沙就是神的使者，传做神的工作，那么就是神的使者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不知不觉你接待客旅，就接待了神的使者，然后就蒙祝福。书念妇人接待了以利沙，那么以后呢，以利沙每一次到书念来都停留在妇人家里吃饭，可能是被请进去的，也可能是他自己走进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使用他来祝福这位妇人。所以我们看，首先才德的妇人怜悯别人，第二点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才德的妇人追求认识神，才德的妇人追求认识神。如果我们说刚一开始书念的妇人来接待以利沙是出于同情，但是接触次数多了，他慢慢的就看出以利沙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他发现这个人不仅是个穷人，还是个神人。神人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人，旧约时代经常称先知叫神人。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这种人，刚开始觉得见面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个人，但是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，跟他谈了一段话，你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。刚开始你觉得这个人讲话粗俗或者看着其貌不扬，但是你接触一段时间，你发现这个人身上有闪光点，吸引你，有挺多了不起的地方，不是一般人啊，有这种情况。所以中国咱们讲话是金子总要发光的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也不是谁都有这个眼光，要没有伯乐，千里马可能一直都得种地。所以书念的妇人呢，她有这个眼光，她看出来以利沙跟别人不一样。她跟丈夫说，她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还没讲完，下边还有话，她说，咱们单独给他盖一座小楼吧，在楼里面给他置办其家具，以后他来了就有个固定的住处了。她丈夫言听计从，看得出很爱妻子。我们在后边的一个经文看出来，书念的妇人不生儿子，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，一个女人不生儿子这个是羞耻的事情，特别是书念妇人家这么富有，那将来丈夫这个产业没有儿子，那就得给别的旁支的亲戚来继承，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。 所以不论是对苏念妇人还是对于她这个家族没有儿子，这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不知道苏念妇人自己怎么处理的，但是这个事情对她的丈夫是有影响的。但是我们看苏念妇人的丈夫仍然这么爱自己的妻子，妻子提出这个要求来了，她就满足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妇人身上有吸引人的美德，值得她丈夫爱。 那么这个妇人就建楼建议，这个建楼丈夫就同意了。这个为以利沙建楼这个建议啊，是苏念的妇人主动提出来的，不是她丈夫有这个感觉提出来的。因为她看出以利沙是神人了，她丈夫就没看出来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她有属灵的洞察力。为什么她会有属灵的洞察力呢？因为她追求认识神。 这段经文里没有讲那么详细，说苏念的妇人是不是每天都读经祷告啊，经常灵修啊，没有讲。但是我们看，她肯定是常常祷告求告神的这么一个女人，她不愿意为当时黑暗的属灵环境所同化，单单的追求来敬拜，来认识他们列祖的这一位耶和华神。所以我们说，才德的妇人是敬虔爱神的人。 才德的妇人是敬虔爱神的人。我们其实基督徒夫妇好多也是这样，太太比先生在属灵上更有洞察力，在灵性上更加成熟。圣经新约谈到了保罗有这么一对夫妇是基督徒同工，太太叫百基拉，先生叫雅居拉。圣经当中一提到这对夫妇的时候，总是先把太太的名字写上。 百基拉，然后是雅居拉，总是这样，先是太太名字，后是丈夫名字。因为太太的属灵灵性灵命比先生更加成熟，所以神不偏待人。苏念妇人家境富裕，但是乐于施舍，她把神赐给她的财富呢，看成是一个祝福别人的机会，而不是守财奴，所以她就获得了更大的祝福。
他呢不仅乐于奉献，还特别愿意招待神的仆人。实际我们经常，如果经常大家参与教会生活呢，就会遇见这种姐妹。十几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我刚信主，在东部，在伦敦，我跟一对跟美国的宣教士，两个男的啊，从美国过来的，去宣教。从伦敦到多伦多一家教会去讲道培训。 我们一行七八个人，那么这个多伦多大概现在200多家华人教会啊，很多教会，其中一家教会，这家教会是台湾人背景的教会，最早以前是台湾人建立起来的，那个教会里面有大量的台湾人，那么带领的是一对夫妇，那么这个太太比先生更加追求，在灵性上更加成熟。 我们到了之后，就请我们到饭店吃晚饭，盛情款待，都是很好的食物。之后呢，叫我们住在他们家里，他们家是一个大的 house 这种哈，大的一个独立的房子，两层加地下室。我们这七八个人全都住在了楼上和二楼，全都住在地面上。这对夫妇住地下了，我们很过意不去。 说要不换一下吧，我们住地下室，或者我们出去住去，这多不好意思呀！来了给你们还挤到地下室去了。他们俩笑了。太太说：“我们多少年都是这么住的，现在我们家里的东西，我们俩的东西就放在地下室，地下室就是我们的卧室。来了传道人，来了牧者，我们全都是请到楼上住啊。”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。 妻子比丈夫更追求，但是丈夫也积极的配合妻子，丈夫也很爱妻子，那他们教会很兴旺，他们家庭也很祝福。神常常都是借着他的仆人来祝福其他的人，祝福其他的教会。以利沙本人没什么了不起，以利沙其实出身只是个农民，但是以利沙身后那位神了不起。有人瞧不起教会的传道人，瞧不起这个牧师。 不尊重牧师，其实这是对神不敬。神说：“我赐恩给谦卑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”马太福音第10章40到42节讲这么段话，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今天这个故事里，书念的妇人就接待了先知，所以他就得到了先知给的赏赐。所以我们看第二点，才德的妇人追求认识神。第三点，才德的妇人懂得满足。才德的妇人懂得满足。小楼建好以后，伊丽莎在旅行到了书念，就直接住到那楼里去了。她不是一个人住，还带着徒弟住。这里讲到她有个徒弟叫基哈西。那既然书念的妇人爱神，愿意接待神的仆人，神就要祝福她。那么这种祝福是通过神的仆人伊丽莎来成就的。伊丽莎问这位仆人，她说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需要我帮你跟皇室啊，或者当官的请求什么东西吗？他可能对政府有影响力。但是这书念妇人说，我自己有这个家就已经挺好的了，意思我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了，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。哎，他得很满足。一个人满足并不是因为需要啊，我们常常都感觉到不满。我们不满是因为我们总是盯着我们没有的东西，我们不为我们有的东西来感谢神。我们觉得我们缺了这个少了那个呢，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啊？但其实每个人都不完美，每个人都有需要，只是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不同罢了。才德的妇人懂得满足，常常看到自己已经有的东西，所以她生活充满了喜乐，这源于一颗感恩的心。所以我们看她一定是常常的追求亲近神，感谢神赐给她的一切。旧约诗篇107篇第九节说，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所以这位才德的妇人肯定是一位敬虔的人，才可能懂得满足。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6章6到8节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书念的妇人不但满足，并且对自己的善行不求回报。他周济人是出于怜悯，他侍奉伊丽莎是出于爱神，他甘心乐意的奉献，即使没有额外的报酬。他知道神爱他，那就够了。他觉得神已经那么爱他，给了他那么多，那还求什么呢？但是伊丽莎知道她没有儿子，这是犹太人当中很羞耻的事情。于是伊丽莎就向她祝福，为她向神求告。第二年神就赐给她一个儿子。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缺乏，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的恩典够用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专注于爱主？我们是不是专注于寻求神的面？神知道这位书念妇人是一位敬虔的人，就赐给他一个儿子让他做母亲。所以爱神的神就一定大大的祝福。书念妇人的丈夫可能已经不再想有儿子能够继承产业了，毕竟自己年纪那么大了，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懂得感恩敬虔的妻子，他的家就大大的蒙祝福。所以第三点，才德的妇人懂得满足。第四点，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才德的妇人智慧勤快。才德的妇人智慧勤快。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，无论有钱没钱，不管谁都要经历艰难困苦，面对挑战，即使是才德的妇人。
我们面对的挑战呢，常常都是我们最在乎的那些事儿。现在书念妇人她的心头肉就是她这儿子，她有这个儿子完全是神迹，这是天上掉馅饼，说实话她自己都不敢想象的巨大的祝福，神主动的祝福她。可以想象她从怀孕呢到这孩子生下来中间经历多么大的喜悦呀，经历如何激动的心情啊！本来她就过得满足喜乐啊，现在更是锦上添花了，生活就这么平平安安的过下去多好啊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每个人都需要神，什么时候都需要神。有一天他儿子到田里去看爸爸，突然头疼，可能是当时酷热的天气呀、啊、中暑了啊。2010年5月份我去以色列维和，5月份的时候太阳当头照，浑身冒汗，零上30-40度的气温，非常热，那真是无处可藏。所以他孩子到外边去，到爸爸田地里中暑了，头疼，爸爸赶紧让仆人把他送到妈妈那儿去吧。孩子到妈妈身边，到了中午就死了，飞来的横祸。想不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，一般人马上就瘫倒了，还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呢，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。但书念的妇人不是一般人，这是一个才德的妇人。才德的妇人是一个智慧的人，智慧人是敬畏神的人。圣经箴言14章26-27节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依靠神的人知道神在掌管着一切，神能取走人的性命，也能让人从死里复活。依靠神的人是冷静的人，书念妇人就是。遇见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既没有慌乱，也没有哭嚎，马上把儿子的尸体先放在了伊丽莎小楼的床上，然后往加密山来找这位先知。所以神的儿女在寻求神帮助的时候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跟神的仆人接触。她要出家门的时候，她丈夫不解，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就问她说，今天既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？她觉得月朔和安息日才是犹太人集体敬拜和献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先知才派上用场，平时他就闲着没事干。很多人都这么觉得，传道人你们牧师都干啥呀，天天闲着，他觉得这样。那么今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，你去见先知有什么用呢？首先呢，他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这个儿子是神赐给他的。其次呢，现在儿子什么样情况可能他不知道啊，这儿子已经死了，他可能也不清楚儿子生死不明，这些他都不清楚。所以从他问这个话，我们就感觉出来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并不是那么成熟。书念妇人知道她丈夫什么样，她也知道她丈夫的灵性跟她不是一个层次的，所以她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没有尽量说服你跟我一块去吧，没这么讲。同时她有信心儿子能得医治，因为这儿子本来就不是他主动求来的，是神主动加添给他的福气，而且是通过这位先知伊丽莎给他的。那么神既然给他了，不可能就白白地把他夺去，这位先知给他求的，他当然要找这位先知来把这事儿解决了。所以他有信心，孩子本来就是神的恩典，神一定会继续地祝福他，他有信心，他相信只要找到伊丽莎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所以呢，她只回答了丈夫4个字，平安无事，然后就出门了。平安无事说明现在每件事都平安，将来每件事也都平安。书念妇人做事不耽误时间，孩子都死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她不但是个智慧人，也是一个勤快人。她上了加密山，来到伊丽莎的面前，抱住了他的脚。 中东地区啊都是山地，我到以色列只要刮风，满天全都是尘沙，全都是白石灰。所以我们出去旅游旅行，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，经常穿着皮的那种凉鞋，你在外边走一圈回来之后，脚上全都是尘土和泥巴。人回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把水舀出来把脚洗了。如果你是穷人，你就自己洗脚，如果你有钱，就是仆人给洗脚。洗脚这个事儿，经常都是奴隶做的事儿，是很低贱的工作。人的脚是很肮脏的。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被捕之前，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给门徒洗脚。门徒洗脚显示什么呀？谦卑，然后让门徒来学习彼此相爱，互相的来担待，都学习谦卑的功课。所以这书念的妇人，这么尊贵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太太，一下子扑倒在先知的面前，把先知的脚抱住了，说明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说明他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悲痛，他希望先知能够跟神求告，拯救他这个孩子。第二个事情，说明他存心谦卑虚己，他并不把自己当成什么太尊贵的人，他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出啊，他这个心情是非常急迫的。先知以利沙明白他心里怎么想的，所以他马上差遣自己这个仆人基哈西拿着自己这个手杖去医治孩子。旧约时代，一个人手中的杖代表了他的能力，但是书念的妇人却说，他说这么一句话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要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这句话以利沙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这句话以利沙曾经连续说过三回。对谁说的呢？对他的师父以利亚，一模一样的话。在他的师父以利亚活着被神在旋风当中接走之前，他连讲了三句这个话，对以利亚说，所以他就得到了神曾经赐给以利亚的那个能力。所以以利沙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。现在书念的妇人原封不动地把这个话重复出来了，以利沙坐不住了，所以他亲自地上路去，来到妇人家，治好了他的儿子，孩子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看好像书念妇人他做法啊，实际太强求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为了儿子你就这样呢？这么强逼着这个先知来做这种事情呢？所以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谦卑虚己在神的面前呼求神的帮助的时候，当我们完全的在神面前赤裸敞开，根本不在乎任何的身份，不在乎任何的拦阻拒绝或者羞耻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开路了，神就做工了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我们经常看不到神迹，为什么看不到神迹呢？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谦卑，那么来呼求神的帮助。圣经新约讲了一个故事，在福音书里啊，有一次耶稣基督在医治门徒，有一个外邦人啊，不是犹太人，迦南的妇人，女儿被鬼附了，他来求耶稣帮助。耶稣讲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，这不是骂人的话吗？把这个人就这个比成狗了。但人家书念妇人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”讲这么话，然后耶稣马上说：“你的信心真大呀！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吧。”当时，这女人的女儿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看，神喜欢人这样把自己所有的需要都带在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。当我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神迹。所以我们看书念的妇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，也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她灵性成熟，她的信心非常的好，所以神就听她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看书念的妇人呢，她有智慧也勤快，在困境当中向神寻求帮助，她不懈怠，她的信心非常的大。所以一个才德的妇人是有智慧勤快的，不惧怕挫折打击的。 书念的妇人是一位才德的妇人，她不但使丈夫兴旺，也是整个家庭蒙福。那么神对她的祝福呢，其实不仅仅赐给她一个儿子，后边还有更大的祝福。发生在什么事情呢？列王记上八章一到六节，大家愿意读圣经也可以，我给大家读一下也行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，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，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。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，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。七年完了，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，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。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，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基哈西告诉王，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，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。基哈西说，我主我王，这就是那妇人，这就是他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。王问那妇人，他就把那事告诉王。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，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，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，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。讲的什么事儿呢？书念这地方马上要遭大饥荒了，还没来之前先知给他告诉他了，马上要遇见饥荒七年呢，你们躲一躲吧。上哪儿躲呢？到外国非利士的地方，出国了。然后他们就全家到国外去躲过了饥荒，家人人口没有流失，他死而复活，这儿子还健康的成长。躲过饥荒这个同时啊，因为他走了，家里这些财产啊，或者被别人侵占了，或者被政府给没收了。回来以后没有生活来源了，没有生活收入了，他就去来求告以色列的国王。这个时候他躲灾荒这段时间，先知以利沙去世了，但是基哈西还在。以色列国王在问基哈西关于以利沙的这个事情，正好他回来求告国王，基哈西就把他这个儿子死而复活这个见证讲了。一看这不就是活见证吗？这儿子还好好的活着呢。以色列王非常的高兴，把他的这个家里这个财物都重新的还给他了，并且七年他田里出产这些东西都折价也都还给他了。所以他不但把家产原封不动地收到了，而且还大大的蒙福，本来不归他的也都给他了。所以神就使用这个他死而复活这个儿子来祝他们全家。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因为他们这个家族有这么一位才德的女主人，所以全家才能蒙祝福。今天我们从列王记下这段经文学习了一个书念妇人的故事，这是一个才德妇人的代表。一个才德的妇人呢，我们总结一下，是一个怜悯别人的人，是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，是一个懂得满足的人，是一个智慧勤快的人。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说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欲望妇人亲手拆毁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愿在座的各位母亲都能够效法才德的妇人，不断地建立家室，成为丈夫，成为家庭，乃是教会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今天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主日，让我们都献上感恩，感谢你的创造，因此世界上才有人类，才有母亲，感谢你的供应，因此母亲们才能养育孩子长大，感谢你的医治，因此孩子们才不惧怕死亡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让我们感谢母亲的同时也纪念神的恩典。求主继续带领每位母亲在灵性上追求成长，建立合神心意的家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